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翻到路德记第二章一到七节 ，Ruth chapter 2 verse 1-7。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我从一章的22节读到二章的1-7节。22节，拿俄米和他儿妇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摩亚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人的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亚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亚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得胜的日子召聚我们，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我们也感谢你赐下你的圣言、圣道和圣灵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你、认识你、爱你、跟随你。主，就求你特别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从你那里而来，为的是荣耀你，也使你的每一个儿女得到你真理属灵话语的喂养。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一个主日我们讲完了路德记第一章，如果我们简要的总结第一章的主题，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离家回家的故事来概括，或者说就是离开应许地再回归应许地的故事。但这一个故事是让人心酸的、悲哀的故事，悲哀到一定的程度，我们把它称为人生绝望的故事。这一个故事也可以看为是一个浪子回归的故事。当在地上失去一切的依靠，甚至都不能继续生存的时候，三位寡妇中的两位，拿俄米和儿媳路德，依然决定回到拿俄米原本生活的应许地伯利恒。回归应许地伯利恒的情景，我们可以从拿俄米回应众人的窃窃私语中理解拿俄米和路德当时的苦难的情景。19节说，于是两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然后拿俄米说：“我满满的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要叫我拿俄米呢？”对拿俄米来说，虽然这是一条悔改 回归应许地的道路，但是是一条艰苦的道路。虽然地上的依靠失去了，绝望了，就如拿俄米向上帝抱怨的一样，我满满的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所以拿俄米在这里重复使用了两次说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但是我们说这一切的从这一刻开始啊，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也就是在第二章，拿俄米和路德的人生将会发生彻底的改变。上帝将亲自为他们画上人生苦难的句号。不仅如此，上帝将要赐福他们的人生，不仅要赐福他们的人生，还要把救赎的恩典实施在他们的身上。上帝要赐给他们超越我们难以想象属灵的祝福，我们在今后的讲道中还会来分享。但借着今天的经文，要与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蒙耶和华的恩典啊，蒙耶和华的恩，蒙耶和华的恩典。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和弟兄姊妹分享，以及这些真理对我们基督徒人生的应用。第一个就是上帝恩典的预备，第一个就是上帝恩典的预备 God's provision of grace。 第二个我们要看蒙上帝恩典的人，蒙上帝恩典的人， Those who are blessed by God's grace。 最后我们要看活出恩典人生啊，活出当活出蒙恩典的人生啊，就是当活出蒙恩典的人生，就是 living a life worthy of God's grace。 首先让我们来看上帝恩典的预备。我们知道当拿俄米带着摩亚女子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们前面的道路不仅是艰辛的，而且是挑战的。更为艰难的是，他们对前面的道路如何进行，对他们自己来说是完全不确定的啊！就是它不仅是一个艰难的啊，一个挑战的，最重要的是说他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将会是什么样，是一个不确定的。就是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他们信靠的上帝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上帝是他们患难中的避难所啊，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别的不确定，但有一点确定的，就是他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是可以依靠的，可以依赖的，上帝是孤儿寡妇的避难所。的确，虽然不知道人虽然不知道自己的道路如何，但爱他们的上帝已经为他们预备了美好的道路，他们将被上帝大大的赐福。这和拿俄米前面抱怨上帝的这个是恰恰的相反。在二十一节，拿俄米说，我满满的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相反的，当我们没有了地上所依靠的一切的时候，当我们绝望的时候，当我们空空的回来的时候，上帝却要大大的充满我们。那上帝又是如何为他们预备的呢？我们来注意一下经文中的几个关键词。我们知道在一章六节讲到说，当他们失去了儿子啊，失去了丈夫，失去了两个儿子的时候，第六节说，他就与两个儿媳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这里讲到说，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所以第一个我们 看到说他们在摩押地听到了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一章的二十二节，拿俄米和他的儿媳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也就是说正是一个收割收获的季节。对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弟兄姊妹来说，比较能够理解这一点，就是你刚到异国他乡啊，首先对你最最重要的要解决的两个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是什么啊，弟兄姊妹？吃住。吃住，对，非常正确。也就是说你首先要能够吃上饭，第二是你能找到一个落脚地住下来，住下来的地方。那么对生活在当地的人来说啊，就是说是在生活在当地，无论是摩崖地还是伯利恒的人来说，或者生活在已经生活在美国的人来说，我们不太会去关心那两个最最基本的问题。对吃和住，对你来说那是一个最基本的已经达到的问题，但是对那个一无所有极度贫穷的人来说，吃和住是他们最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是他们最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拿俄米和路德住在哪里，是谁为他们提供了住宿的地方，圣经并没有给我们讲，但肯定是有。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吃上饭的问题。那么对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来说，吃上饭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法啊，假如说我们今天一无所有，弟兄姊妹，我们吃上饭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乞讨啊，就是去乞讨。我小时候看到很多啊到我们附近来乞讨的人啊，因为他们的确是吃不上饭，没办法，家里的地荒了啊，那又要生存，所以只能出来乞讨。我们知道乞讨是一种最简单的生存方式，但是它又是让人最没有尊严的一种方式。那么路德拿俄米能够做什么呢？他们也是失去了一切无依无靠的人，绝望的人，那他们又怎么样能够有尊严的生存下去呢？那在当时来说，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到田里面去拾捡麦穗。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拾捡过麦穗的经历，有没有？哦，有，你看有，我也有啊，我也有。那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更好的能够理解这个经文的背景，那我来讲讲我小时候捡麦穗的这个经历。那我小的时候呢，因为家里面相对比较贫穷啊，虽然我们家是城市户口，但是我们家人口多，六个孩子八口人。那个时候因为你吃饭没有很多的油水，即便是供应的那个粮食其实是不够吃的啊，其实是不够吃的。那有什么办法呢？就是到农民的田里去这个拾捡麦穗。那个时候我爸爸因为是做这个烈性传染病研究的，所以我们家住在呢就是青海的偏远的农村啊，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不在城市里面，是在偏远的农村，所以周围都是农村。那么在收割的季节，就是你拾麦穗只有在收割的季节，收麦子的季节，就是夏天之后啊，基本上快到秋天吧，秋天之前。那么 这时候呢，你就去地里面去捡麦穗。你怎么样能捡到麦穗呢？就是说人家割的时候，有时候那个镰刀割的时候落下了一点麦穗，或者说在捆绑的时候掉在地上的麦穗啊，这个去捡。那么一天呢，你捡的量可能多可能少，取决于那个田被收的干净不干净或者怎么样，但总体来说啊，捡到的不是很多啊，捡到的不是很多，我不知道你们捡到的多不多。那最后呢，把这些拿去啊，这个搓了以后，然后拿到那个磨坊去磨，磨成面粉啊。其实有时候还要再买一些麦子磨，磨捡的那点磨不了太多。那么你说要用来糊口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作为一点粮食的补充，因为量不是很多。那么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说，情况是不一样的啊。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说，跟我们那个时候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上帝用他的律法向以色列民规定啊，要让那些孤儿寡母体面的、有尊严的啊，这个能够生活下去，就是靠着拾捡麦穗啊，可以达到一个基本的生存。所以这个跟我们的那个捡麦穗不同，因为拿厄米和路德回到了这个上帝律法眷顾的地方。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上帝的律法是如何来眷顾的呢？我们看看上帝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那么按照摩西的律法，就是要要求地主为像路德、拿厄米这样的贫穷的人啊，尤其是在收获的季节提供所需要的食物。在利未记的九章第十节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啊。上帝的律法规定就是说，你在那个割麦子的时候，你不要把那个田角的边上的啊，那个撒麦子弟兄姊妹知道，有的可能撒在路边这个田角啊路边的，你收割的时候不要去收割那些东西啊，或者说你遗漏了啊，也不要去再捡回来。第十节说，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下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这是在利未记讲的律法。那么在生命记中同样讲到一样的事情，24章19到22节，他说，你们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了一捆，不可再回去再取啊。可能收过麦子的弟兄姊妹都知道，麦子被割下来以后扎成一把一把，然后再一捆一捆支在那个麦地里面，再晾一晾，然后再拿到场上去打。我不知道其他的弟兄姊妹你们那儿是怎么样啊，我们青海是这样的。但是呢，你比如说你收的时候你忘了一捆，那一捆麦子是不少的，弟兄姊妹，圣经告诉说你不可再去拿啊，要留在那里啊，要留给什么呢？寄居的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然后20节说，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啊。所以说上帝说，你们当年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者啊，所以你们今天也要对那些孤儿寡妇，甚至那些寄居者啊，寄居者有可能是外邦人，这是上帝啊普遍性恩典的看顾啊，弟兄姊妹。 那么我相信如果大家这样做的话，那些孤儿寡妇他们是能够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啊。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我说这个捡麦穗为什么你捡到的不是很多呢？大部分被人割的差不多，但是有一种东西弟兄姊妹你可以挖到很多啊！我不知道你们挖过没挖过，就是到地里去翻那个红薯地或土豆地，真能翻到很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土豆秧子干了以后啊，有时候它就那个秧子就没了，你知道吗？所以呢，你有时候挖的时候，那底下真是一堆一堆的土豆可以挖出来。那个土豆真的是翻土豆地可以翻出很多来啊。所以说，如果我们按着神的普遍性恩典这样去做的话，是可以看顾到那些寄居者和孤儿寡母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一个看顾孤儿寡妇的上帝啊，那个看顾寄居者，上帝就是用他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慈爱，眷顾两位寡妇。上帝的律法给我们带来了两个重要的方面。弟兄姊妹，上帝的律法对穷人和富人来说有两个重要的方面。我们说十麦穗或许并不比那个乞讨好多少，但是对穷人来说至少是一种工作啊，就是说至少说他到地里付出了一个劳动，使穷人可以靠着他力所能及的劳动保留一些尊严而生存。就是说这个因为他没有地的话他就不能种，所以他力所能及的呢是靠一点劳动，就是说去拾取麦穗啊，这样呢还有一些尊严。当然有时候也会受到别人的歧视啊，下面我们讲到的时候还会提到这个，但是至少他们会保留一些尊严来生存，这是对穷人来说。那么第二个就是对富人，那么这也是给富人一个机会，让他们以上帝所吩咐的应许的方式啊，来展现那个慷慨。就是说上帝也给富人一个机会，让他们施予这个慷慨。为什么呢？上帝要让他们明白一切的赐福是来自上帝的啊，一切的赐福是来自上帝的，不是来自你自己的，不是你自靠你自己的能力啊。所以这一点上，上帝是一方面让那些贫穷的人靠着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和一点的尊严能够生存下去，对富人来说要让他们知道说慷慨的施予，你得到的恩惠，得到的富足是上帝赐予你的啊，所以你也要慷慨的施予。那么我们说对拿厄米来说，他有着以色列文化的背景，他本应知道摩西的律法啊，拿厄米是知道这一点的。但对路德来说啊，对外邦摩亚女子路德来说，或许对以色列的律法知之甚少啊，甚至一无所知，拿厄米可能不知道这些，但因着生存的本能和他对婆婆的那个爱和支持，所以他很快就找到了生存下去的方式，就是去拾捡麦穗。所以他对婆婆说啊，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阿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婆婆准许儿媳妇拿厄米去拾捡麦穗啊，所以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去。但婆婆并没有告诉拿厄米说，哦，婆婆并没有告诉路德说你到哪里去拾捡麦穗。那么可是圣经奇妙的是呢，路 德是随机出去的，然后路德就来到了哪里呢？圣经在第三节说，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圣经接下来告诉我们说，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人波阿斯的那块田。所以路德就出去以后恰巧来到了哪里呢？来到了就是以利米勒啊，就是他公公家的亲族的波阿斯的那块田。那么波阿斯是谁呢？二章一节开始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铺垫。二章一节说，拿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其实为了简单的生存，到哪一个人家的田里去拾捡麦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拾捡麦穗呢，重要的是说，当路德去拾捡麦穗的时候，对一个人生地不熟、举目为亲的这个举目无亲的外邦女子路德来说，啊，他到哪里去拾捡麦穗都可以，但问题是说，他一来啊，就恰巧走到了哪里呢？就是走到了这个大财主家的地里面啊，就走到了这个大财主家里的地里面。那不仅如此，这个大财主竟然是拿厄米丈夫以利米勒的一个亲族中的亲戚，而且是一个比较近的亲属关系。更让我们不可思议的是说，我们接下来还会看到说，这个亲族中的这个大财主波阿斯，他还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还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子人。弟兄姊妹，我们先来总结的看看这些巧合。他们回到伯利恒，正好是收割的季节，那么路德又恰恰的路德又去拾麦穗，就恰巧来到了这个大财主的地里。那大财主呢，又恰巧是拿厄米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的一个。那么波阿斯又恰巧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弟兄姊妹，你们是不是觉得有太多这样的巧合了呢？那个路德怎么一走好像就中了那个彩票 lottery。 那弟兄姊妹，你们知道那个中 lottery 吗？我是没买过那个东西，但至少我知道一个简单一点，就是说你那个抽取的数字每一个都跟那个摇出来的对上了，你说那是多大的几率呢？在美国买 lottery 人不少，弟兄姊妹，我经常看到那个店里的人，尤其在那个 customer service 都在买，还很忙，大家都在买那个奖券，但是到最后可能只有一个人或两个人中奖。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一个原本走投无路的穷寡妇怎么会遇到了这么多巧合，这么多好事呢？在人看来只能是巧合啊，只能是巧合，但恰巧的背后是那个我们看不见的上帝已经亲自的预备了，都是上帝的恩典，借着环境临到了拿厄米和路德。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真实的背后是那位慈爱的上帝已经为他们亲自的预备了，是上帝的恩典和慈爱临到了路德和拿厄米的身上。 所以这一切的恩典都是上帝所预备的。第二个，我们要来看蒙上帝恩典的人。唯一因着拿俄米的悔改回归，上帝的恩典已经开始临到了拿俄米和路德。那么而接下来让我们惊奇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因为两个无依无靠的寡妇他们行了什么，而是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恩典白白的临到了他们。所以弟兄姊妹，那两个穷寡妇真的是做不了什么，他们可以说是无依无靠甚至绝望的，但是真正的原因是上帝的恩典拣选临到了他们，他们蒙了上帝的恩典。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蒙上帝恩典的人是谁呢？就是波阿斯。波阿斯，那么我们来看看上帝恩典拣选的这些人啊，波阿斯也好，路德也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身上的品德。当然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讲品德不是说因为他们的品德好上帝才拣选了他们，是因为上帝拣选的结果在前啊，他们才有上帝恩典的保守的品德。除了上帝赐福波阿斯富足以外，那么一个更重要的是，这位大财主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有钱人就敬畏上帝，我们从圣经启示的角度来看不是这样的。大多数情况下财主很难敬畏上帝，我们不否认财主有敬畏上帝的，但是大多数的财主很难敬畏上帝或者跟随上帝，就像新约圣经讲到那个财主少年官一样啊，人常常被地上的财富所缠累，不愿意来跟随耶稣。但是波阿斯却不一样。那么我们怎么说波阿斯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呢？我们来看看他和雇工之间的对话。第四节说，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那么第四节前半节讲到说，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波阿斯对雇工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那么这位财主对这个雇工们，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一个财大气粗或盛气凌人的一个角度，他反而是谦卑的，用耶和华上帝的话来问安，来祝福他们，愿上帝与你们同在。那么他知道只有上帝和他们同在是一切福分的根源啊，所以波阿斯知道说，上帝与他们同在是一切福分的根源。他没有见面啊，波阿斯没有见面就问说，哎，麦子收割的怎么样了？啊，收取的什么多少啊？还剩下了多少啊？虽然这是财主理所当然关心的，但是他根本没提及这些。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单位里面做工，老板是怎么说的？老板肯定是问事儿做怎么样了，还剩多少，顶多问候你一下，你怎么样？然后接下来肯定问你活干的怎么样了。波阿斯都没问，啊，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所以雇工们也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财主和雇工之间的关系。 其实是主人和仆人、主人和奴隶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因着他们对上帝、对耶和华上帝的敬畏，因着上帝圣约紧密的连接关系，就带来了一个这样美好的关系。因此我们看到说，波阿斯这位财主是一位敬虔敬畏耶和华上帝的人啊，所以波阿斯是一个敬虔敬畏上帝的人。那我们再接着看看波阿斯和路德的相遇，和路德这位蒙上帝恩典拣选的这个女子的品格。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告诉我们说，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前面我们看到说，路德恰巧走到了波阿斯的田里去拾捡麦穗，所以这又是一次这个奇妙的巧合。其实是上帝的恩典把这样两位年轻人带到了，在上帝的恩典下让他们相遇。所以波阿斯问那个监管的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前面读到同样的经文，这里面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他再一次强调了一句话，就是摩押女子从摩押地回来。那么这里就凸显了一个路德的身份记号啊。前面我们读到同样的经文，那么对近迁的以色列民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啊？摩押女子从摩押地来。波阿斯无疑是一个敬虔敬畏上帝的人，波阿斯肯定也熟悉摩西的律法。如果按照摩西的律法，生命记23:3-6这样告诉我们说，亚摩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所以对亚摩人来说，对摩押人来说，他们是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圣所啊，甚至十代人都不可以进去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索伯大米的昆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啊，就是说这个当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经过摩押地的时候，他们没有用最基本的恩惠来待他们，没有给他们食物和水，也没有让他们经过摩押地啊，因为要经过摩押地会走一条简洁的道路到达应许地啊，没有。所以不但没有，他们还让巴兰的儿子来咒诅他们啊，啊，让那个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他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所以弟兄姊妹，看到没有，如果波阿斯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也明白上帝律法的人，他会怎么做呢？如果按照摩西的律法，或者按照当时初代教会那个法利赛人，或者我们今天的律法主义者，波阿斯应当怎么做，弟兄姊妹可想而知啊。波阿斯至少会禁止路德啊，在他的田里拾捡麦穗。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啊，我们下一次讲道中还会继续分享。那么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波阿斯是一个充满人性、充满上帝慈爱和怜悯的人。波阿斯一个充满人性、充满一个上帝慈爱怜悯的人，他没有让拿俄米离开，没有让路德离开。那么从波阿斯的仆人对路德的介绍中，路德留给波阿斯的印象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路德有什么样的品格呢？首先第一点，路德的身份是摩押人，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啊。她和婆婆拿厄米一同来到以色列啊。那么她也是和这个波阿斯有亲族的关系。那么在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那个仆人向主人波阿斯介绍这个情况的时候这样说，他说，请你如果跟这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
这个他是女的，他看到没有，他说是路德，这个女士是男的，他
啊，好的。这个赵一弟兄讲的对啊，那个原文里是他说，是那个路德说，那么介绍的仆人呢是给这个主人讲。那么就是说路德说了什么话呢？路德就是说，请容我跟着收割的仆人啊，就是说路德来跟那个收割的仆人说，我能不能请求说，我能不能跟着你们收割的人在后面拾取麦穗啊。然后那个仆人也介绍说，他从早晨啊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那么看到路德这一个和拿厄米，他们是一个家境贫寒，无依无靠，只得靠拾取麦穗来生存啊，这是他们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那么路德呢，而且是谦遵有礼啊，他事先是经过礼貌的请求这个仆人的允许，然后才去拾取麦穗。那么路德呢，也是一个非常勤劳吃苦的人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整天都在辛劳的劳作啊，都在辛勤的劳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从早晨直到如今啊，他除了在屋里面坐一会儿以外，常在这里啊，就说实在是累了，可能到屋里面坐一下，然后出来又接着拾麦穗，所以是一个吃苦耐劳、勤奋的人。那么以后我们还会继续再讲啊，路德和波阿斯，但我们今天就从经文，圣经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轮廓，让我们看到是上帝的恩典将他们安排在这个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间相遇，是上帝的恩典的拣选，让他们彼此表达出啊这个第一个好的印象啊，第一个印象，也就是他们都是上帝恩典临到的人，他们都是蒙了上帝的恩典才有了现今的光景。那么接下来最后我们来看当活出蒙恩典的人生。那么路德记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是大财主波阿斯，还是穷寡妇拿厄米路德，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人生所处的状态，无论是富足还是贫穷，它不是我们生命本质的表现啊，它不是我们生命的本质。所以弟兄姊妹，圣经让我们在这里看到， 无论是那个有钱的那个财主波阿斯，还是两个穷寡妇拿厄米路德，富足和贫穷它不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啊。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人生所处的状态，无论是富足还是贫穷啊，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那么决定我们人生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和我们的品格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很重要，它不是一个外在的状态，也不是一个外在我们的富有的程度，而是我们人生真正的目的和我们的品格所决定的。决定我们人生的意义、目的、终极的价值，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是属谁的啊，我们属谁是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是属于谁的，我们信仰的根基才决定了我们人生的价值，才决定了我们生命的本质，才决定了我们生命的终极价值。那么对今天基督徒来说，我们生命的本质是因为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我们是属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蒙了上帝恩典无条件的拣选。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很重要。波阿斯也好，路德也好，拿厄米也好，包括今天的你我，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我们就在上帝的恩典中无条件的被拣选。那么如今我们又蒙了耶稣基督恩典的救赎，所以我们是蒙恩典拣选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真正的身份地位。我们原本都不配，我们原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靠我们的行为，靠我们的学识来获得耶稣基督的救恩和救赎。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获得上帝的救恩和救赎，但是我们恰恰蒙了上帝的恩典、怜悯和救赎。所以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奇异的恩典。当我们回想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今天讲完道可以回去想想你的人生啊，你会发现说，在你的人生中，或许你的这个人生的巧合不比拿厄米和路德少，或者不比波阿斯受到的祝福少。弟兄姊妹，你可以回去想想看，在我们的人生中太多太多的巧合啊，太多太多奇妙的恩典。我从小生活在这个偏远的青海啊，那是中国最落后的省份啊，我不会想到说，哎，我跑到东北去读大学，恰巧碰上景气，恰巧结婚，恰巧又到了日本，恰巧又来到废除啊，恰巧又来到这个教会，恰巧又成了你们的传道人啊。弟兄姊妹太多了，讲都讲不完，我不讲那个背后的那个恰巧，就随便讲，就讲讲。其实都不是巧合，都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我们都蒙了上帝的恩典，才成了今天的我们。我们今天远远都超越了波阿斯， 超越了路德所领受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太多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数算。但是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像路德波阿斯一样来感恩我们的上帝，来活出我们已经领受的那个恩典？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活出我们与恩典，我们领受的恩典与我们相称的恩典的生活啊？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有没有把恩典荣耀归给上帝？圣经中有太多的教导，教导我们要让我们活出恩典的生活，就是见证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把荣耀归给上帝。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恩典的信心，不是因为你们自己。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乃是神白白赐下的恩典，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如果说我们的得救是因着我们的行为的话，我们肯定是自夸，哇，因为我好啊，因为我做了什么好事啊，因为我的学问高啊，因为我的理解力强，所以上帝拣选了我。 No， 上帝没有因为我们的行为，他说免得我们自夸，都是因着他的恩典。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的，要我们行的。所以上帝拯救我们，拣选我们，他是要让我们见证他，而且要让我们去在基督里去行善，行出那个原本善的那个生命来。还有在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保罗在监狱中被囚的时候，写信告诉以弗所的信徒说，你们既然蒙召了，你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你们所蒙的恩相称。他要让我们凡事的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的宽容，用和平彼此的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当我们这样去活出来，当我们用温柔谦卑忍耐爱心相互的宽容的时候，当我们在基督里活出合一的心的时候，就是与那个蒙召的恩相称的生命。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保罗在告诫腓立比人说，他说我来你们当中不来你们当中啊都没有关系，我只知道你们有一个心智，就是为那个福音啊齐心努力，站立得稳。这就是活出了那个福音相称的生命。哥罗西书一章十节啊九到十节告诉我们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是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上帝让我们去认识神啊，用我们的理性悟性，就像我们在查考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到说，我们的理性和灵性是结合的，不是分割的啊， 让我们在知识上理性上去认识，满心的认识上帝的旨意，让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我们的主啊，在凡事上蒙他喜悦，在善事上结果子，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当活出这样以福音与恩典相称的生命来。就如最近发生的枪击事件啊，枪杀事件，我们所亲爱的主内弟兄啊，这个 Charlie Kirk 为着捍卫我们基督的信仰，为着我们的信仰辩护，一位基督的忠心的门徒，为着他的救主福音恩典的传扬，为着福音的见证而殉道，他就活出了那个与恩典相称的那个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的基督信仰是不能被肉体死亡的威胁所吓倒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信仰，真实的信仰，它不是能够被那个死亡的威胁所可以吓倒的。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都跟随主耶稣走上了殉道的道路，他们活出了与基督恩典相称的生活。虽然我们会悲哀，但是我们有着极大的盼望，因为我们的救赎主基督已经复活，他在十字架上啊已经复活得胜。我们的复活的救赎主，他已经带领我们啊，这位复活的救赎主，他已经带领我们进入了那个上帝复活永生的那个国度。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带进了那个复活永生的那个国度，他已经用他的生命给我们承诺了那个复活永生的保障。而复活真理的生命是永远不可能被邪恶、被死亡、被罪恶所辖制。啊，弟兄姊妹，死亡、罪恶，它都不能够辖制这样一个复活真理的生命，因为永生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得胜有余，而且他还是那个天国的君王，他是那个将来再来的那个审判的君王。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因信称义，蒙了上帝的恩典，但这一切的恩典，它不是让我们用来放纵私欲的借口。所以弟兄姊妹，恩典不是让我们来放纵私欲的借口，而是上帝呼召我们要活出与上帝拣选我们、救赎我们的那个恩典相称的恩典的生活，是要让我们活出这个恩典相称的生活，是让我们活出那个圣洁的生活，活出那个合上帝旨意的生活，是要让我们见证基督、见证福音，最后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有你奇妙的恩典呼召历世历代的人，无论是在我们看来我们生命中有太多的巧合，无论是拿厄米，无论是路德，还是波阿斯，包括今天的你我，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原本都是不配的罪人，我们也因着背离你、远离你、犯罪作孽，我们原本应当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你借着环境、借着我们人生，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奇妙的恩典，很多很多我们看来、人看来的巧合，但是我们知道都是因着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 用你的恩典拣选了我们，又用你儿子的生命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蒙你儿子的恩典所成就的。主，也感谢你赐下这样的话来警戒我们，教训我们，让我们能够竭力地活出与那个恩典相称的生命来，来感谢你，来见证你的荣耀，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为救赎主，来归向你，把荣耀归给你。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